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，手中这一封家书是来自于一位目前呢正在属灵低潮的传道人呢。好，在信中呢提到这些年来的软弱，待会儿呢我们可以一起为这位传道人来祷告哦。那另外呢，在小说选读栏目，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纳尼亚故事集第三集 C.S. 路易斯所写的马与小孩，我们会看到第九章的下半段，还要进到第十章。读这本小说还有回应我们这位亲爱的传道之前呢，先送上这一首诗歌给所有的书香家人，特别送给现在正在低潮的这位传道哦。深愿你知道在神的眼中你是何等的宝贵，一起来听这首生命和灵粮堂的《在你眼中》。
奇妙的爱深深吸引我，完全接纳，紧紧拥抱我，我曾失丧，如今被寻回，献上感谢，在你眼中洋溢对我的爱，何等喜悦我，在你眼中我是全然美丽，尊贵无瑕疵，在你眼中
有一种书百看不腻，写书的人倾心吐意，看书的人全心全意。片片家书飞进心底，你的心情，我的心意，点点滴滴深藏记忆。
来自于我们亲爱的主内家人，我们所敬爱的神的仆人呢，在信中说到呢，已经失去对神的热情，也不想聚会，服事觉得只是完成任务，读经祷告也有困难，觉得迫切求神，但是仍然没有办法，还是起不来，内心没有力量，恳求主使心能够重新火热，求神能够成为心里的力量。好，首先呢，我想要回应的是，我们一定要知道呢，我们身边的牧者、传道、服事的同工们，他们依然是人，不是神，他们都会有软弱的时候，都会有需要被扶持，都会有需要带导的这样的需要哦。也因此呢，当身边的这一些传道牧者他们有软弱的时候，很可能呢教会的弟兄姐妹就觉得他们应该是属灵的榜样，怎么可以软弱呢？这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呢。那当然呢，牧养群羊的我们都知道呢，身负重任，魔鬼一定会特别的攻击，更需要众多弟兄姐妹的扶持和带导哦。那还有呢，就是当身为传道的时候有低潮软弱呢，更是很难跟弟兄姐妹来分享。这一点呢，我更是觉得我们需要求神帮助这些牧者传道们，他们也有属灵的遮盖，他们也能够有属灵的同伴，能够分担他们的重担，分享他们的喜乐。当一个人呢站在不同的位置上服事的时候，我觉得我们会给予其他人呢不同的期待啊。我们都需要放下心中错误的期待。我们知道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岗位上呢，上帝都给不同的恩赐来服事，但是我们是同为肢体的，服事的路上一定会有觉得软弱、疲乏、失去热情，甚至于会有跌倒的时候，但是神的恩手绝对不会离开我们。有时我们觉得离神好远好远，但是神从来都没有远离我们。当我们的心呢，觉得那个火热已经熄灭的时候，确实有时需要休息，需要靠神重新得力。这个时候呢，我觉得让自己安静下来，做一些呢有益身心健康的休闲活动，去旅行，又或者呢能够到安静的地方去避静，还是呢能够找好朋友一起聊一聊。最重要的是有人可以一起祷告哦。我个人觉得非常的欣赏我们这位传道，他能够勇敢的去说出自己目前属灵低落的光景，让我们有机会可以为你祷告。虽然我们没有办法面对面，但是我仍然相信在主里面同感一灵，恳求主差派天使来帮助你，恳求圣灵的大能大力在你的心里，恳求主赐下属灵的同伴，成为你共奔天路的扶持，也深愿主再一次使你回想起当时为主献身的火热的心，求神的爱激励你，环绕你，拥抱你，使你再一次重新得力，看见 在神眼中你是何等的宝贵，主要再一次的兴起你，使用你，成为多人的祝福，而你自己呢，也要在主的爱中先安歇，先能够在青草地溪水旁享受与主同在的宁静安稳。刘文会继续为你祷告。那么我也提醒书香家人，让我们也多多的为身边的这一些牧者传道同工来祷告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.S. 路易斯所写的《纳尼亚故事集》第三集《马与小孩》，我们要看到第九章横越沙漠的下半段，还要进到第十章南疆隐士。只短短休息了一会儿，他们又再启程，鼻子闻到的仍然是同样的气味，眼睛里看到的也是同样耀眼的阳光，直到他们的影子慢慢移到右边，而且越变越长，长到好像伸到了东边的尽头，情况才比较好一点。太阳非常缓慢地移进西方地平线，感谢老天爷，它终于落下去了。虽然从沙地上散发出来的热气仍然炽热，四双眼睛热切地向前眺望，寻找大乌鸦沙洛佩所说的那个山谷，但是走了一里又一里，除了平坦的沙地之外，什么也没有看到。这时，白天已经真正过完了，大多数的星星已经显露出来，两匹马仍然不停地前进。两个孩子在马鞍上起起伏伏，又渴又累，真是可怜。快要到月亮出来的时候，突然听到肖士达以干涩奇怪像狗叫一样的声音喊道：在那里了。不错，确实在那里了，在他们前方略为偏右的地方，终于出现了一个山坡，一个向下倾斜的山坡，两边都是乱石岗。两匹马本来疲乏的连话都讲不出来，还是打起精神，摇摇晃晃对着山岗跑去。一两分钟之后，他们便走进峡谷了。一走进去，反而觉得比在空旷的沙漠里还难过，因为在那两边都是石岗耸立的地方，似乎气都透不过来，而且月光也比较少。斜坡仍然不断往下倾斜，两边的石岗却渐渐变成很高的峭壁。接着他们也看见一些植物了，像仙人掌之类的带刺植物，和能刺痛你手指的一种粗大的草。不久马蹄声的哒哒响起来，就是说他们已经走在石头路上了。峡谷弯弯曲曲，每到一处转弯的地方，他们都急着找水。这时候两匹马几乎已经精疲力竭了，黑纹蹒跚拖在步流后面不停喘气，最后差不多快要绝望了，才碰到一个小小泥潭，有一小股流水从柔软的草地中流出来。顺着这股流水前进，这一小股流水慢慢变成了小溪，小溪又变成两旁长有丛林的小河，再由小河变成了大河。肖士达本来一直在打盹，这时他突然一惊，睁眼一看，才知道步流早已停足不前。他们眼前是一小道瀑布，直泻进入一个宽大的潭里。两匹马已经跨入潭中，低头痛饮。肖士达哦哦地叫着，也跃入潭中，水只到他的膝盖上面一点点。他把头低着伸进瀑布里冲洗，真是痛快，这也许是他人生中最舒服的一刻。大约十分钟之后，他们四个，两个孩子差不多已经全身湿透了，才走出来开始打量周围的情形。这时月亮已经升得够高， 峡谷里很多地方都照到了，河两边有柔软的草地，从草地往上，树木和灌木沿着斜坡生长，直到峭壁下面。在阴深之处，一定还有某些奇花异草，因为他们觉得特别清凉，而且有非常芬芳的气味。此外，从幽暗的树林中又传出非常悦耳的夜莺歌声，这也是萧士达从来没有听到过的。他们大家都疲倦的，话也懒得说，东西也懒得吃，两匹马也等不及把鞍子卸掉便躺卧下来。阿拉维斯和萧士达也是一样，大家躺了大约十分钟，一向细心的黑文开口说，我们绝不能睡着，必须保持在雷巴达西的前面。布留慢吞吞地说，是啊，绝不能睡着，稍微休息一会儿就可以了。萧士达知道，只那么短暂的一会儿，如果他们不起来做点什么事，大家一定都会睡着。他觉得实在应该起来，而且事实上他已经决定起来催他们继续前进，只要再等一会儿，再一会儿。月亮照耀着，夜莺唱着歌，两个人两匹马都已经熟睡了。阿拉维斯最先醒来，这时早已日上三竿，早晨清凉的那几个钟头也已经浪费掉了。他一跃而起，把他们一个个叫醒，一面自言自语说，都是我的错，两匹马已经累了一整天，虽然他们是会说话的马，也不能指望他们一直醒着。当然那男孩子也没有错，他从来没有接受过正式的训练，而我是应该要知道这一点的。其他三个从酣睡中被叫醒，觉得有点茫然和痴呆。布留说，一直是带着鞍子睡的吗？哦，我以后永远也不再这样做了，太不舒服了。阿拉维斯说，哎呀，快起来上路啊，我们已经耽搁了半个早上，再不能拖延了。布留说，总也得先吃一口草啊。阿拉维斯回答，恐怕我们等不及了。布留说，这么穷急干嘛？我们已经越过了沙漠，难道不是吗？阿拉维斯说，但是我们还没有到阿奇南呢，我们无论如何要比雷巴达西先到那里才行。布留说，哦，我们一定在他前面好几里，我们不是抄近路走的吗？萧士达，你的那位大乌鸦朋友不是说这是一条捷径吗？萧士达回答，他并没有说什么近不近的话，他只说比较好，因为这样走就可以到大河边，如果绿洲是在泰西邦的正北方，那我想这条路还要远一些呢。布留说，哎，不吃一点东西我是没有办法走的。萧士达，请你把我的辔头去掉。黑文非常羞怯地说，对不起，我虽然觉得和布留一样不吃东西就走不动了，可是我们被穿马刺拿长矛的人类骑在背上的时候，即使再疲倦也常常给逼着继续前进，而且也发觉能够走。我以为现在我们自由了，我们完全是为了纳里亚，难道我们不应该更坚忍一点吗？布留不客气地说，小姐，关于战役、急行军以及一匹马究竟能忍受到什么程度等等，我想我要比你知道的稍微多一点。黑文没有答辩，好像大多数出身高贵的聘马，也像那些胆怯而又文雅的人们一样，很容易受压制。其实他是很对的，如果此时此刻布留的背上骑着一个卡洛门贵族驱使他继续前进，他一定会觉得即使再艰难也能好好再跑几个钟头。但是做惯了奴隶就弄成最坏的习惯，一旦没有人再来强迫，就发觉几乎丧失了强制自己的力量。所以大伙儿也只好等了。布留吃了点东西，又喝够了水，黑文和孩子当然也吃喝了一点。到最后他们起身再走的时候，差不多快到早上11点钟了。就是这样，布留还是慢吞吞的，比昨天慢得多了。他们两个比起来，虽然黑文比较软弱也更疲乏，实际上领导着走快走慢的还是他。峡谷本身也具有诱惑力， 它那棕色的凉爽的大河，还有青草、仙苔、野花、杜鹃花等等，令你赏心悦目，也使你想要放慢脚步。他们沿峡谷下面行走了几个小时，峡谷渐渐变宽了，他们可以一览无遗。他们沿着走的一条大河，到此汇入一条更宽的大河，从他们左方滚滚流到右方，也就是自西而东。在河那边，一座小山接一座小山，是一片很讨人喜欢的地方。在前面就是北方的大山，右边有好些乱石尖峰，其中一两座的山脊上还披着白雪，左边是松林密布的斜坡，起伏的峭壁，狭窄的河谷和无穷尽的重重蓝色山峰。这时再也分不清派尔山在什么地方了。在正前方，山脉陡降形成一带绿色的山脊，不用说，那一定是从阿奇南进纳里亚的地方。布留叫道，北方，绿色的北方，像这样碧绿青翠的小山坡，自然是阿拉维斯和肖士达他们那南方长大的眼睛没有看见过的。当他们下到两河相会的地方，精神也抖擞起来了。向东流的大河由山脉西部的高山处倾泻而来，水流湍急，休想涉水而过。他们沿河上下找了一阵，终于找到一处很浅的地方可以涉水过去。奔流的吼声在马脚上部形成的漩涡，清凉而令人兴奋的空气，自由飞翔的蜻蜓，都使得肖士达兴奋异常。布留见着水踏上岸时，他骄傲地说，朋友，我们已经到了阿奇南了。我想我们刚才渡过的这条河是叫湾剑河。黑文低声说，我希望我们还赶得上。他们接着就开始登山，由于山势陡，他们慢慢地走了很久的之字路，眼看四周一片空旷，全是公园野似的原野，看不见道路，屋宇到处都是散布的树，并不浓密，不足以成林。肖士达从小到大所住的地方差不多连一棵树都没有，从未见过这么多而又种类繁多的树。如果你在那里，你可能知道，他可不知道呢。他所看见的是橡树、山毛榉、花楸树和栗子树等等，一路上还看见许多兔子往四方急窜，这时又看见一大群鹿闭入林间。阿拉维斯说，真是壮丽。到了第一座山脊，肖士达坐在马背上回头一看，再也看不到泰西邦的踪迹了，只有那沙漠，除了被他们刚才下来的那座山挡了一点之外，一直延伸到地平线的尽头。他突然叫道，喂，那是什么？布留说着扭过头来说，什么是什么？黑文和阿拉维斯也是一样。肖士达指着说，那看起来好像是青烟，是火吗？布留说，我说是沙暴。阿拉维斯说，风不太大，沙吹得不高。黑文惊叫起来说，哇，你们看，那里面还有东西闪闪发光的，快看，是头盔还有铠甲，而且还是移动的，向我们这边移动。阿拉维斯说，老天，那是军队嘛，是雷巴达西的军队。黑文说，就是他们，我一直就怕他们赶上来，快，我们非得在他们前面赶到安瓦不可。说完就掉头往北直奔，布留也昂起头来跟着往前跑。阿拉维斯侧过头喊着说，快呀，布留，快跟上来。这次竞跑对两匹马来说是够艰难的，他们爬过了一座山脊，才发现前面还有另一座山脊，中间夹着一条山谷。虽然他们知道所走的方向大致没有错，可是谁也不知道到安瓦还有多远。爬到第二座山脊，肖士达再度回头观看，沙漠中已看不到滚滚沙尘，可是在湾剑河的对岸看到了一大堆移动的黑色东西，看起来很像一群蚂蚁，无疑是在寻找渡口。 他狂叫，他们已经到大河边上了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了这一本书，是由 C.S. 路易斯所写的《纳尼亚故事集》第三集《马与小孩》。下面来听这一首诗歌《神的孩子》。
神的孩子，不要沮丧，举目向上望，神在天上，不分昼夜，时时看顾你。虽遇艰难，虽有愁苦，仍在他手里。他必叫万事互相效力，使你丰沛满意。不要看环境，不看自己，反转心意，
小孩这本书看完了第九章横越沙漠，也进到第十章南疆饮食的上半段呢、哦。由于不留的松懈，他们的行程耽搁了，即将被泰西邦王子的军队赶上了。接下来情节如何发展呢？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继续看这一本《马与小孩》。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远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@良友.net。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